欢迎您收听由天下演播的长篇悬疑小说《寄魂庄》，作者人面后。第一章，我生于1987年。我是一个生意人，常年出差在外，平时不是正在路上奔波，就是在某个陌生的地方落脚。从08年至今，我的生活完全可以用居无定所来形容。其实很多人无法理解，像我这样一个做银饰生意的人，为什么要天南海北的奔波，甚至连过年过节都没有时间回家。尤其是老家的亲戚们，当他们得知我的银饰店不但不赚钱，而且还连年亏损时，每次我回到家，他们都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我。的确，我在市里是有一家规模很小的银饰店，但那家店仅仅是一个门面。我真正经营的行当却和银饰没有一分一毛的关系。我做的这门生意在我们那个行当里被称为尸棺生意。说的简单点，就是和尸体、棺材有关。这些年，我经手的那些尸体几乎没有一具是正常的。最常见的是一些阴尸、邪尸，也有常年被阴风洗涤、经历过多次尸变的古尸。尸体存在的年代越久远，尸变的次数越多，往往就越是难以处理。说这门生意不凶险，恐怕谁也不会相信。可如果我说自己从事着这样一门生意，更没有人会信，甚至会有人把我当成疯子。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向那些亲戚解释过，而我的父母这些年来，他们为了帮我隐瞒这个秘密，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。去年年初我回老家，还有亲戚问我到底在做什么生意，还特意嘱咐我不要干违法的事，干净的钱能挣多少挣多少，不干净的钱千万别碰。对于此，我和我爸都无奈地笑了笑，但谁也没有多说什么。这件事发生后不久，父亲倾尽了所有的积蓄，在市里买了一套70平米的小居室，然后带着我妈离开了他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家。临搬家之前，父亲少有的拨通了我的电话，让我抽空回趟老家，看看还有没有要带走的东西。当时我有事脱不开身，等事情彻底处理完，已经到了年关，我草草地收拾了一下行李，从新疆赶火车回到了山东老家。我回到老家的时候已是深夜，除了村东头的几条狗看见我叫了几声外，没人知道我回来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收拾什么，在家里东走走西看看，觉得以后用得着的就放进行李箱里。当我翻找西屋里的旧箱子时，无意中发现了我初中时的日记本。因为年久的缘故，日记本的纸页已经有些发黄了，在本子中还夹着一张同样发黄的老照片。照片的背景是一个光线很暗的地窖，在地窖中央横放着一口大红色的棺材，红得像血，在棺材表面沾满了黑色的液体，那种液体非常粘稠，看上去就像是煮沸的沥青。在这口棺材的旁边站着一个穿着旧军装的老头，他站立的姿势很不自然，手臂和双腿都是笔直的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，脸上的笑容异常僵硬。虽然是彩色照片，但整张照片的颜色都很灰暗，就像是经过某种特殊的处理。在别人眼里，这张照片也许有些诡异，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，却能感受到一份阔别多年的温暖。如果不是偶然间看到了这张照片，或许我也不会写下这段往事。而之所以动笔，不仅仅是为了讲述，也是为了心中的一份记忆。我师父说过，时间是个很厉害的东西，不管你这辈子经历过什么事，时间一长，大多都会渐渐淡忘，日子久了，很多事我怕我会忘记。 照片上的人就是我师父，不是师父，而是师父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其实能和师父相遇，并最终接手了这样一门生意，是缘分，也是机缘。因为我出生在那样一个日子，生活在那样一个地方，还经历过那样一件事。好了，过去的事终将过去，感慨无益。我就静下心来聊一聊这些年的经历吧。只可惜有些事时隔太久，就算努力去回想，也只能模糊地想起一些片段了。我出生在1987年9月初九，重阳节。我们家到我这一代是三代单传，父亲为我起名左康，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成长。听我妈说，我出生的那一刻，阳光透过窗户，不偏不倚地照在床上，加上那天又是重阳节，于是我爷爷就给我起了个小名杨杨。可就是我出生的那天，患有严重高血压的爷爷因为高兴多喝了两杯酒，结果突发脑溢血，在当天晚上突然离世。本来家里添了新丁是件高兴的事，可爷爷的离世却让一家人都沉浸在了深深的悲痛中。有人说我的八字带着双九，命太硬，一出生就克死了我爷爷。这种风言风语传到我爸的耳朵里，我爸当时正忙着给爷爷发丧，没心思去理会。可在十里八乡的农村，这种话传得非常快，到我爷爷下葬之后，关于我克死爷爷的流言已经传得满城风雨。为了这件事，我爸和当初散播谣言的人大打出手，听我妈说还差点闹出人命。可谣言这种东西止是止不住的，我爸是个很在意别人口舌的人，后来因为承受不住风言风语的压力，在我妈出了月子之后，就带着我们娘俩搬进了厂子里分配的宿舍。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第一次搬家，不过那时候我还小，不可能有什么印象了。当时我爸还在橡胶厂上班，橡胶厂宿舍是一栋建于60年代中期的筒子楼，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里，做饭的灶台和厨具就摆在走廊里，厕所是公用的。一层楼东西两侧各有男厕和女厕，每天早上起来都有很多人在厕所门前排队。在筒子楼的中央是一个宽敞的天井，每到夏天都会有很多人聚在那里打扑克。我记得有一年筒子楼里有人结婚，也是在天井办的酒席，而我也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，他和我同岁，叫刘尚昂。从记事起，我就和刘尚昂在楼道上摸爬滚打，有时候也调皮捣蛋，在邻居家的锅里糊泥巴，往别家晒在天井上的被子上洒水，这种事我们都干过。每次我们干了坏事，都会有人到我们家来告状，我爸不怎么管我，我妈脾气暴，每次都在走廊上追着我打，打得我嗷嗷直叫。一般来说，我这边被打完，刘尚昂他爸就该拿他开练了，可我妈打我打得欢，一到刘尚昂挨揍，我妈都会到他家去求情。那时候我就想，我肯定不是我妈亲生的。现在想想，从搬进筒子楼到我六岁之前，算是我们家过得最安稳的几年了。可就在我六岁那年，筒子楼里出事了。那是刚入秋的一天早上，我妈早早起了床，在柜子里翻找什么东西，弄出了不小的声响。我和我爸都被这阵响声给吵醒了，天还没亮，也就是四五点钟的样子。我爸打着哈欠问我妈，你干什么？这才几点就弄这么大动静？我妈一边翻着柜子一边说，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寒流，我给洋洋找几件厚衣裳。眼看天色还早，我爸就让我再睡会儿，他则披上一件外套独自出了门。刚开屋门的时候还忍不住骂了一声，真他娘冷，快赶上冬天了。 我爸每天早晨起来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蹲厕所。平时他起得晚，每次都要在厕所门前等很久才能等到蹲位。今天一睁眼就急着出门，不用说，肯定是想趁着没人先把大事解决了。那天的天气不但冷，风还大得出奇。我爸刚关上门，就有一股寒风将门重新吹开了。我妈赶紧站起身，一边将门重新关上，一边嘀咕着：谁家大早上的点炉灶了，这么大的味道呢？当时我迷迷糊糊的，没闻到什么味道。在我妈关上门之后，就裹了裹被子，很快睡了过去。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直到楼道上传来的喧哗声把我吵醒。我一睁眼就看见刘尚他爸在外面喊：老左，老左，出来帮忙。我爸还没回来，是我妈开的门。刘尚他爸透过门缝往我家里瞅了瞅，又问我妈：老左呢？一大早就上茅房去了，到这会儿还没回来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妈看刘尚他爸一脸焦急，就忍不住问了一句。刘尚他爸叹了口气：哎，老王家出事儿了。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那时候住在筒子楼里的人家家户户都走得很近，亲得很。我妈一听老王家出了事，也跟着焦急了起来，匆忙套上一件外套，也跟着冲出了家门。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吵，我在屋里就听见有人在喊：来几个有劲儿的，先把人抬出来，快快快。之后的嘈杂里也出现了我爸的声音：老刘，你开车去，赶紧送医院。包括我爸在内，所有人的声音里都听出了一种担忧和焦急，那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，没有丝毫的做作。回想起筒子楼里的那段日子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透着一股干净的淳朴。前后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我爸和我妈才一脸凝重地回到了家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本集播讲完毕。